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09年2月4号到2月10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故事，眼睛里的莲，作者杨新玉。每天早上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我便在楼下的空地练功，那美妙悠扬的练功音乐渐渐把众人从沉睡中唤醒，大家纷纷微笑着，法轮功的音乐真好听，把人唤醒也那么温柔。众人隔窗相看，多少层楼的人都跟着比划两下子，脸上认真的神情。搬到这个城市以来，我便定期的往居楼群的信箱送发名会期刊，人们也定期的从自家的邮箱里拿出不同的名会资料来阅读。看着众人的变化，我的内心暗自惊奇，名会网真神奇，不仅把全世界大法弟子的正念连在一起，也把众生心中那久远尘封的夙愿一点一点地开启。每天早晨这样坚持练功，但很多时候脑子里会翻出乱七八糟的想法，算了，这套功法以后再练吧，或者想着今天不想练静功，又或者会想一个姑娘每天站在这儿傻傻的，算了，还是回家吧。但是转念又一想，我怎么能像常人一样偷工减料挑三拣四的，一个修炼大法的人怎么能带着不想练功的念头去圆满呢？就是要彻底清理那一念，即使在冰冷的天也依然站在这里。虽然开始也怕冷，但后来想到对冷本身的感受就是一种情，不能被它控制，这样就渐渐地克服了。练着练着就没有寒冷的感觉了。在读转法轮时，师父说，因为这种场包含的物质是极其丰富的，构成我们宇宙所有空间的物质几乎这个宫里边都有。想到自己在练这么大这么厉害的功法，一些不好的念头就消去了。没修炼之前，我曾戴着眼镜，修炼大法以后视力逐渐的好起来，原本失去的美丽清晰渐渐的有了神采。有个小孩子调皮的说，学大法了，心神眼神都回来了。每次上街发资料举行弘法活动时，我总会打出一念，低下不好的东西不准进入我的眼神，不准进入大法弟子的场中。在物欲横流的大街上，那些乱七八糟的广告画面真的不敢摄入大法弟子的眼神。记得在一次诉讼开庭前，我很紧张，但想到自己是修大法的，是有使命在身的，于是便告诉自己说，人间的法庭不能审理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事，凡是今天出庭的法官律师只有听真相的份儿，判决是师父说了算。当天法庭进行得很顺利，三个法官和在场的人都安静地听。法官看着铁证如山的迫害大法弟子的资料，听着大法弟子的陈述，开始不以为然的表情变得认真起来，对中共公然挑衅全世界人的良知，残忍迫害大法弟子的卑劣行径很震惊。闻知世界人权组织对虐杀法轮功学员的恶劣事态，急切关注和救援，再一次震惊了。法官当庭宣布，必须全部协助帮助大法弟子， 不能有任何拒绝。一个开着修的大法弟子说，但判决一出来，满天的神呀在急切地看着鼓掌，真是震撼人心。在面对一些很紧急的事情，有时我会想应该怎么做，转念又一想，以防万一。后来认识到这种侥幸，抱着怀疑的心态，其实并不是对师父对正法的正信态度。如果我从法理中清晰地明白应该怎样做，如果我所做的是按照师父的讲法在做，其实就是在行神机，就不应该再有以防万一的常人心态，那是变异的，并不是大法所要求的标准。想到这里便更清醒了，就是堂堂正正地对待救度众生的事情。出国后看到海外众多的大法弟子每天忙碌着对政府议员讲真相，做媒体真的很辛苦，突然来到陌生的地方，带着救度众生的愿望。一天我随口问了一位西人同修，总统府在哪儿，写了一封信想送给他。同修马上带我过去，除了将要到期的一个临时证明外，我什么都没有，只想把有关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在监狱遭受的迫害事实告诉总统。当时离下班还有半个小时，总统办公厅的秘书看了看时间，问明了我的来意，看了那封信，整个过程我看到了秘书的表情，真切地感受到他内心此时此刻替我焦急的神情。他坐下来四处打电话帮我想办法，我和这位新人同修一直在旁发正念。最后秘书把我的信和其他一些真相资料装在一个袋子里，并封上号码，说这些凡是有封号的都是总统将要亲自阅览的。事情一下有了变化，我的临时证明又被延长了。大概一个星期后，总统办公厅给我来信，告知在几号去办公厅和某个官员见面。就这样开始了对当地政府讲真相的过程。我始终抱着一念，让众生闻得真相以挽救，我开始给不同的部门写信。后来先后收到内务部、总理府、司法部的来信，表明他们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事件的关注，同时也和这些部门的官员面对面地谈论关于法轮功的事情。有的官员曾多次亲自打来电话询问近况。后来一天，我发现怎么这些接待我的官员一点架子都没有呢？尽管我们都是第一次见面，当把中共镇压法轮功学员的消息告诉他们时，这些官员就像是你的朋友似的，坐着一圈给你想办法，彼此激烈地讨论着，这番景象真还没见过。开始还觉得奇怪，但一想怎么一个修炼的人会有和常人一样的想法呢？关于这些众生未来性命攸关的大事，谁还敢对救度他们的大法弟子摆架子呀？自己的内心不觉得会心一笑。平时走在街上看到那些还在迷中的生命，心中就很感触，真还得再努力。过程中也出现过干扰，也出现特务的跟踪，但都在师父慈悲的呵护安排下，很巧妙的就甩掉了。记得一次在翻译受害同修的消息时，内心不觉隐隐的痛，心里痛苦的感叹着同修就这么死了。在旁的一个同修看到我的表情，很直接地说，你的想法不对，你在翻译的时候他们都来了，就站在你旁边焦急地等待着，你用常人的心态来看待他们是对他们的不尊敬啊。当时内心一下深深地触动，用生命证实法的觉者，我怎么能用死来形容，怎么能用常人的同情心来看待同修呢？那时也好像一下看到了自己头脑中对修炼的认识不够严肃和庄重。 在此之后的一天，在进山的半途中，头脑一下裂开的感觉，全身震撼了一下，恍然间好像一下看到了这些早走的同修。那时也感受到，我在翻译他们事迹的过程中，好像把这些同修都联系在一起，起着不可估量救度众生的作用。后来再读明慧网时，有个感觉，每一篇文章，每个大法弟子的事迹，就像是不同天体世界的展现，好庄严，好神圣。每到这时，内心就不禁感叹，师父好伟大，一部大法成就这么多的觉者，没走入修炼前，总是不明白，为什么人人都说法轮功是高德大法，修炼后才明白。在很艰难的时候，我反复诵记师父在红引里说的，纯真善忍，心中有道。在我能按照法理的要求行事时，那些看似煎熬的感觉就烟消云散了。人中有句话，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偶一天隔着镜子忽然看到自己眼睛里闪耀出两朵小莲花，亮晶晶的，眼睛里的莲闪闪的，看着来往繁忙的世人，不断地告诉大家，记住法轮大法好，记住法轮大法好，可不要错过这万古机缘。
修炼故事，修炼大法获新生，助师正法救众生。作者：大陆农村大法弟子。我是大陆一名农村大法弟子，今年已71岁了，98年开始修炼大法的。今天能有机会在这里与同修交流自己修炼中的一些感受和体会，觉得非常荣幸。为此，我非常珍惜这样的机缘。一，最初我是抱着治病的想法走入大法修炼的。97年，我被医院检查出得了医学上的绝症，这对一个并不富裕的普通农村家庭来说，当时打击是很大的，意味着要付出昂贵的医疗费，也意味着家中要失去家庭的支柱。当然，我心里也明白，接下来那些令人碎心的事都是无可避免的。那时一家人就像塌了天似的，有句话叫得病乱求医，说的就是人治病的心切，在我也是这样。家里人到处托人求医，四处为我打听各种偏方，甚至不顾路途遥远去所谓的求仙问药，期间药倒是吃了不少，病情还是没有多少起效。我家门口不远处就是镇上的一个集市，一天我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看到一大群人正在一个空旷的场地练法轮功，音乐及动作舒缓而优雅，场面很祥和，觉得挺好。练功结束后，我就走了过去，当场我问了他们两个我最关心的问题，一个是来学功要交多少钱，再一个就是练这个功能不能治病。因为当时我很清楚自己病情的危重，不想再额外花费过多的钱了。他们说不管谁来学都是义务交功，不收费用的。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更是独一无二的，练练你就知道了。回家后我心想，气功治病我倒是听说过，可惜大部分都这费那费的，收钱太多而又收效不大。如今法轮功正好就在家门口，就近就能学练，现场有人教，既能治病还不收学费，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练好练不好，反正又没啥损失，还顾虑什么？就这样，我抱着一线生机来到了练功点。就像师父在法中讲的那样，他要得了病到医院去看，西医看不好了到中医去看，中医也看不好了，什么偏方也看不好了。这回他想起气功来了，他寻思，我去碰碰大运，看看气功到底能不能治我这个病，转法轮。集体学法时， 让我至今永远记在心里的，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这段讲法。这么好的功法，我们今天给你拿出来了，我已经捧给你了，送到你家门口来了，这就看你能不能修，能不能行。你要能行呢，你就修下去；你要不能行，你要修不了，那从此以后你再别想修炼了。除了魔骗你之外，没有人再教你，以后你就别修了。我要渡不了你，谁也渡不了你。其实现在想要找个真正的正法师父去教你，比登天还难，根本就没有人管了。末法时期，很高层次都在末劫之中，更管不了常人了。这是最方便的一法门了，而且是按照宇宙特性直接在练，修得最快最捷径了，直指人心。不知怎的，每次学到这里，那种来自生命深处的期盼和呼唤，总是让我止不住的泪流满面，心中的那份感动，那种对大法的归属，真是无言以表。修炼不久，在学法和与同修交流中，我体会到了大法修炼的殊胜和美好，明白了病的来源，以及修炼与治病的关系，渐渐放下了求治病的心，身体一天天明显地好了起来，不久竟奇迹般地康复了，又重新给家庭带来了往日失去的宁静和欢悦，我内心更是充满了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恩。二，大法遭到邪党的诬陷和疯狂迫害后，最初一段时间，我很不理解，又不知该怎样做才好，觉得邪党怎么对这部回生道德、造福社会、让亿万人身心健康的高德大法，非要铺天盖地的死命打压呢？法轮功对国民身体的健康，对社会道德的提升，于国于民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啊。像瘫痪的病人，在师父的调治下当场站起来了，被视为医学的绝症，不翼而飞了等等，多少人在大法修炼中重新又找回了新生和健康，这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啊。于是我先是去市里、去省里为大法奔走上访，说句自己的良心话、真心话，此后又去北京上访，当时很多人都是带着这样纯真而直朴的想法去为大法说句公道话的，但许多人却因此遭到邪党的无理关押和迫害。尤其在邪党炮制自焚事件后，看到那么多无辜的人蒙受着弥天谎言的毒害，我感到非常痛心。开始讲真相时，没有什么条件，我就用复印纸来手写，买来彩色粉笔，在电线杆上、桥栏、桥墩旁等地方来写。不久我开始制作真相条幅，利用走村串乡卖豆腐的时机，把条幅挂在树上和其他合适的地方。往道旁电线杆上挂时，我都是事先备好结实的皮筋，在电线杆上系好条幅后，再用随身带的现成的工具，把条幅高高的举挂在上端，让世人远远的就能看到，又不至于被不明真相的人拿走。特别在集镇那些来往行人密集的繁忙要道，起到了镇邪灭恶的讲真相的效果。有人看到这些色彩纷呈的真相条幅后，惊奇而赞许地说，法轮功的人真能耐，怎么把个条幅挂得这么高，像一排排彩旗一样，真好看，真是一道奇景。一道道条幅引展着真相，也在驱走着世人心中的邪党阴影。我在制作真相条幅时，考虑到农村农事繁多，邻里乡亲往来频繁，以及他们不同的观念文化，受明慧周刊同修的启发，所以条幅用语都比较简练上口，表述的内容都容易理解，也便于进一步了解真相。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功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天安门自焚都是假的，自焚是对法轮功的诬陷，法轮大法是正法等等，目的是让人看一眼就能记住，就能相互传扬，就能不断消除邪恶毒素，扩大世间正的空间场。随着正法进程的快速推进，得益于同修的帮助，我建起了家庭资料点。本来我做豆腐就要起早忙晚的忙个不停，当时面对邪恶疯狂的迫害， 我是边做生意边做资料，而我的生意也给我资料点的运作创造了不少的便利条件，真相资料也随之丰富多样了。周围及邻乡的同修不仅能及时看到当时比较紧缺的明慧周刊，而且也满足了同修对明慧周报及其他真相资料的需求。做好后，我就利用到各村卖豆腐的机会，自己带一部分去分发，也顺便把这些资料带给其他需要的同修。这样既保证了资料来源的充足和完整，我们整体讲真相救人的面也越来越大。这一份份真相资料如一股股清泉，曲构清浊，源源不断地流入世人心间，使本地讲真相的效果越来越好。每次外出时，我都衣着整洁得体，里外干干净净，时间长了，周围四乡不少人都认准了我做的豆腐，说品质可靠，口味也好，我的生意也很红火。自修炼以来，由于大法修炼是性命双修的功法，所以不但我的病没了，而且我的外观也改变很大，面色红润，身轻体健，根本不像70岁的人，以致经常有人问我是不是才退休的。我说我不是退休的，我能有今天全仗着大法修炼。于是我把得法前恶疾缠身，修炼大法后病魔驱除的那段经历说给他们听，他们明白了真相，看到了大法的神奇，许多人也因此而入道得法了。我觉得眼前我的得法经历和修炼历程本身就是证实法的活生生的例证。讲真相救人是我们的本分，所以我一直在坚持使用真相币，尤其是1元的纸币，我几乎都把它做成真相币了。几年来我自己也记不清用过多少了。此外，我发现纸币还有一个很好的用途，这就是在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时，如手头上一时没有纸张和本子，不妨把三退的化名或小名写在随身带的纸币上，他自己写也行，我们给他取好化名，暂时记在纸币上也可，然后放入专门的衣袋，回家后再及时整理出来，让有条件上网的同修负责为他们发表三退声明。师尊要求我们救度你们的众生，完成你们史前的宏愿，兑现你们的誓约吧。问候。几年来我体会至深的是，大法给了我全新的生命，给了我健康的体魄。眼下讲真相救人是我义不容辞的使命，我一定不辜负师父的佛恩，精进做好三件事，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而得救，这是法对我们的要求，也是师尊的厚望，同时这也是我内心最大的本愿。以上是我十几年来得法修炼的一点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救命天使十五，心正念正的小花，作者莲子。小花刚过40，细高个子，看似文静，说话爽快，办事干净利索，是95年3月得法的老弟子了。当时她和丈夫都是工薪阶层，有个8岁的儿子。刚开始修炼时，丈夫是极力反对，经常为此和她生气，甚至打她骂她。她以一个忍字度过了几年。自打她被邪党非法劳教回来后，丈夫一下清醒了，知道了自己的妻子是一个最好的人，一点错也没有，更没有犯法，是那个邪党在肆意践踏宪法和法律，迫害大法弟子这些好人。从此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再埋怨反对妻子修炼，而是理解同情支持妻子的修炼。儿子从9岁时，妈妈得法的第二年就和妈妈一起修炼大法了，每天和妈妈一起学法背法，在学校时按大法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有几次同学无缘无故地打他，他牢记师父的话，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无怨无恨地忍受着， 那年开法会，九岁的他坐在台上谈他修炼以来的体会，感动得与会的同修们直抹眼泪。有一次学校组织给孩子们打预防针，他和老师说，我练法轮功不用打针。老师找到小花说，你们孩子不给打预防针。小花说，他不愿意打就依他吧，不会有事的。丈夫知道后暴跳如雷的发火，孩子特别坚定就是不去，他也没办法。上初中的时候，妈妈因为讲真相救人被邪恶非法劳教了，这对于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来说打击是何等巨大，加上爸爸又极力反对他练功，在这样的巨难面前他没有动摇，仍然坚持着学法看书。升入高中后，他坚持每天看一讲转法轮，每天背一段法，用了3年时间将转法轮背了一遍。这些年无论学习多么紧张，他都坚持着学法，一直走到了今天。在外地住校期间，他把爸爸给的已经很少的生活费每月节省下来50元交给同修做资料。小花说，转眼间13个年头过去了，在这十几年修炼的风风雨雨中，在师父给留下的集体学法交流的环境中，在大法所开创的这块净土中，我们比学比修，那时每天的集体学法和交流，感到整个身心都沐浴在师尊的佛恩浩荡中，深为自己喜得大法而荣幸。在修炼中有提高心性在法理上升华后的喜悦，有过心性观的坚韧，修炼的路上也摔过跟头，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走到了今天。小花在自己谈到的体会中说，2001年邪党搞出自焚伟案，那时我县还没有资料点，真相传单很少。一天我在同修那儿得到2张传单，是揭露自焚伟案的，我觉得内容很好，就找到一个开复印店的朋友，拿他那儿去复印，一回印100份，晚上自己出去发，这样做了一段时间。后来有了资料来源，资料多了，和同修约伴出去发资料贴标语，走遍了县城的大街小巷。师父在建议经文中讲，然而当大法要圆满你时，却不能从人中走出来，在邪恶迫害大法时，你却不能站出来证实大法，这些只想从大法中得到好处却不想为大法付出，在神的眼里看，这些人是最不好的生命。是呀，大法弟子们冒着失去生命的危险去北京证实大法，救度众生，大法给予了我一切，使我在大法中身心受益，我却不敢去北京证实法，怕失去工作，怕失去这个失去那个。通过反复学师父的经文，心性得到了提高，我不能只想在大法中得到好处，我不能当最不好的生命，我要站出来去北京证实法。于是和同修结伴，在师父的呵护下，一路顺利地来到了天安门，打出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向全世界的人们发出了自己的心声。2004年九评共产党发表以后，我刚看完了一遍，去和小组的同修们反复学习师父的经文，向世间转轮，不是搞政治等。明白法理后，便开始了向世人讲真相，劝三退。一开始向亲朋好友讲三退，没有什么障碍，也没有什么怕心，心比较纯，讲的效果也比较好，能讲到的一般就都退了。后来在同修的带动下，从2005年9月份开始，我也走上街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了。前2回是一个人出去讲，到小学生上学的必经之路，因为小学生大多数观念少，比较好退，头一天自己出去，不到1个小时就劝退了30个学生，效果挺好。我把此事跟一位同修讲了，以后我俩一起出去讲，把县城几个小学校学生上学的必经之路反复讲遍了，一天多则退30几人，少则10几人。一天一个亲戚跟我说，你注意点，你俩给小学生劝三退，公安局都知道了。当时听后心里有些紧张，也想先别讲了，等避避风头再讲，结果3-4天没出去讲。师父说，大法弟子不要辜负了正法中赋予你们的伟大责任， 更不要使这部分众生失望，你们已经是他们能否走入未来的唯一希望。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所不及。出自经文《放下人心，救度世人》。我悟到，救度众生是我们来时的大愿，遇到问题和干扰要向内找，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走师父安排的路，邪恶不配考验我，躲在家里不走出去，救度谁呀？师父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出自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只要按师父的法做，调整好心态，旧势力不敢迫害的。以后我又几乎每天出去劝三退了。一次我和同修上街面对面劝三退，那天是大年初三，街上的人很多，我正在路上走着，见对面来了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穿的衣服很时髦，手里拿着手机。当时我想，跟不跟这个人讲呢？不和他讲，他就错过了一次听真相得救的机会，跟他讲吧，又怕他不接受。我清楚这是人的观念反出来干扰我，认识到这种观念不对，不能错过有缘人。这时我马上叫住他，小伙子，和你说两句话，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没听说过。我说，天要灭中共，随着共产党解体的时候，所有加入过党团队的人都要跟着遭殃的，因为加入党团队的时候都要举起右手向血旗宣誓，为他奋斗终生，向邪灵发了毒誓，被打上了兽印，只有从心里退出党团队才能解除毒誓，在将来的大难中才能保平安，知道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用小名笔名都有效，这也对你没有什么危险，也没有伤害，也不要你一分钱就能保平安，何乐而不为呢？你小名叫什么？阿姨给你退了。他马上说了小名，退出了邪党组织，给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我还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给你带来福分。为了让他进一步了解真相，我又送给他一张真相光盘和传单，他拿上挺高兴地走了。通过这件事使我悟到，不能被人的观念障碍住，看人的外表穿着打扮，人都有明白的那一面，只要我们正念足，真心为了他好，为了救他，有时几句话就能退了。有一次我发现单位会议室桌子上有30来本污蔑大法的书，我想这些书要发到各公司去得毒害多少人呢，我得想办法把这些书清理掉。正好我有会议室的钥匙，那几天赶上要过年，初八开始上班，人们去的比较晚，我就每天早点去，一天拿走3、4本，用了7、8天的时间全部清理完了。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上班刚到单位，主任叫我过去问局长找你了吗，我说没有啊，主任没说什么，我也没问什么就走了。过后我想，找我什么事呢？一下想起来可能是书的事，我想会议室门的钥匙谁都有，问我也不会承认是我拿的。这个念头一出，马上意识到，这不是人的办法吗？我是大法弟子，我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清理毒害众生的邪灵是大法弟子的使命。我立即发正念，求师父加持弟子，不许他找我，问都不许他问，解体控制局长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当时没有任何怕心，念很正，结果局长没找我。没过几天，会议室的锁头被换了，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不了了之。真是念一正，恶就垮。出自《红银二》，怕啥？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出自《红银二》，师徒恩。我悟道，只要按照师父说的去做，正念正行，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也不会被邪恶干扰和迫害。其实小花正实法救度众生的故事很多很多，他能做好这一切来之于他对学法的重视。前年我就听说他已经被转法轮好几遍了，他说，我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着救度众生的使命， 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予了我们一切，正实法救度众生，是我们来时与师父签下的誓约和大愿。我要更加勇猛精进，珍惜所剩不多的时间，走好最后的路，兑现来时的誓约。
心得交流，对修口的一点想法。作者：大法弟子。其实，对于修炼人而言，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修口问题。然而，我发现周围有许多同修却做得不太好，或者说起码还没有悟透。在修炼的最后阶段，虽然说每个大法弟子表面上不能全部达到罗汉的状态，但起码在修口这一点上应该修得更加成熟才是。为什么修口和怎样修口，师父在法中讲得十分清楚。可是往往我们人都有一个强大的观念，那就是喜欢谈论别人的是与非，这一点性格外向的人特别突出。因为人总是生活在被议论之中，而作为修炼而言，恰恰是要去掉人这些糟粕的。师父在弘营道中告诉我们，视而不见，不迷不惑，听而不闻，乃乱其心。当达到一定境界的时候，那真是心如止水，面带祥和，根本想不起来同修还有多少多少缺点，更不会去品头品足了。其实喜欢谈论别人是与非的人，细想想其境界并不比被谈论者高多少。一次我去一个同修家里，同修给我讲述了某同修的状态，说他对爱人如何如何不好，孩子对他如何如何有意见，对那些具体事的细节讲得绘声绘色。我突然想起这件事一年前该同修就给我讲过，而且所有接触该同修的人都知道这件事，为什么一年后同修还不忘这件事？修炼人是可以变的，昨天的缺点今天也许早已修干净了，怎么一年前的缺点同修还记得那么清呢？于是我真心而诚恳地对该同修说，你应该好好修修口了。这时我想起师父在修口这节法中讲的两句话，你好啊，他不好啊，你修炼得好啊，他修炼得不好啊。那么我们在与同修接触中，一是对同修的缺点要抱着善心诚恳地指出，二是对同修的缺点要学会忘记，要多记住同修那些长处来激励自己，当同修真的没有提高上来时，应该为他的状态感到难受和真心地去帮助，有一颗为法负责和为同修负责的心。我记得师父曾经讲过，你们在议论谁好谁坏的时候，神都不拿正眼看你们。法轮大法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修炼中找自己是艰难的，而谈论别人是轻松的。修炼不是大帮轰，每一方面都必须要达到法的标准。我身边有一个同修，我觉得他修得真好，每天都能三退好多人，也经常被法，尤其在前些年被邪恶迫害期间，他对大法那种坚如磐石的心真的使我很敬佩。可是我觉得他在修口这一点上还没有修出来。同修在一起交流时，他总是喜欢谈论没在场同修的一些缺点和一些关没过好的具体事，而不是给同修一个正的场。很多时候我们往往都有这种感觉，当关过不好时喜欢找同修交流一下，可是我们很快发现交流之后自己那点事在同修中传得沸沸扬扬，无形中给自己增加格外的压力。我自己就遇到过几起这样的事，
有一次我在社育这一问题上没有做好，想得再三，找了一个我认为学法非常好的老同修交流，我觉得他说得真好，理性清楚，我感觉提高很大。可是没过多久，我发现许多人都知道这件事，当时对我思想造成巨大的压力。其实无意中的不修口很容易给同修造成伤害。有一次我和几个同修在一起交流时，其中有一个同修谈起了另一个同修的不足，说他们两口子都修炼，还经常吵架，如何如何。这时我也不知不觉地跟着说，忽然我发现身边一个同修一句话也没有说。那一瞬间，我一下子感到了我和他在修口上的差距，我感觉心里很受触动。我觉得修口没做好，一是法没学好，人心太重，人的观念没转变，在这一点上没有同化法，喜欢用人的喜好谈论是非。强人中还有一句话，静坐藏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何况大法弟子呢？二是为思为我的心还没有修去，开口所谈都是自己的喜好和观念中的东西。三是缺少善心和为同修负责的心态，同修没做好，不是抱着善心去帮助，而是背后不负责任的议论，这样做只能使旧势力高兴。其实这种不修口和常人表现是一模一样的。其实大法弟子修到今天，应该时刻保持修炼人的状态，一言一行一思一念都应该达到法的要求。当然这里不是说对同修的缺点谁都不能说，关键是基点和心态的问题，一点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梦中所见夫妻之缘，作者本来。多年以来，由于不平衡的心理所致，我对自己的婚姻一直是耿耿于怀。因自己的家庭条件好，丈夫的家庭条件却不好，我的工资也比他高，跟我同样条件的姑娘结婚，婆家都买房买车，花费几十万元，我结婚婆家只给了6000元，还给丈夫买了辆摩托车，不出半年弄丢了。丈夫还有大男子主义，脾气不好，十年来无论我承受多大的压力，他不但不帮助，还对我施压。我学法很久了，也不能完全消除对婚姻的怨恨之心。尽管师父讲法中讲过不允许离婚，那几年我也真是在崩溃中走极端了，曾经一度非要离婚，都写好了协议书了，一个声音突然在我脑中说，你现在得到的是最好的。我知道是师父在点化我，就没离，又把协议书撕了。不久前做了一个梦，才知道了我与他的夫妻之缘。果然是像师父所说，因为前世他对我有恩，今生才结为夫妻的。梦中我像一个10岁左右的小郡主，丈夫在那一世也是个女的，50来岁，像是贴身伺候的奶娘。我们都穿着白色的袍子，我代表的家族身份像是2个强权之争的败方，一支敌军要来抓我，我如果落入敌军手中会生不如死，后果不堪设想。我还在睡觉，就在懵懵懂懂之中被他拖了起来逃命。他很忠心，一直没有丢弃我，终于逃了出来。就在我们逃了出来之后，敌军也到了，真是在很危险的时刻是他救了我。我在梦中还奇怪呢，这个奶娘的名字就是我现在丈夫的名字，而且还有一个声音叫着我丈夫的名字，说他是个好人。原来我就是应该来报恩的，所以今生才这样安排，让他住我的房子，让我不由自主地下嫁给他做妻子，
让他来驱使我，来报答他那时对我的救命之恩，真是让人唏嘘不已。其实当人知道了人与人之间的因缘关系，真是无话可说了，还有什么怨恨可言呢？我们是师父的弟子，师父说的法句句是天机，是真言，我们唯有照师父的话去做，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最后再问师父在红颜中的圆满功成：修去名利情，圆满上苍穹，慈悲看世界，方从迷中醒。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